那么今天讲到十字架的系列啊，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讲到第五场，啊，明天讲第六场，啊，今天讲的呢好像很特别，我讲十字架的医治啊，讲十字架医治。我们很多人相信医生能够医治人，我们都相信医生，有的相信中医，有的相信西医，也有相信蒙古医生的啊。那么，但是很少人相信耶稣基督会医治我们。但今天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可能会相信。如果你跟一个不信主人说耶稣医治我，他觉得很好笑，怎么可能啊？这个神还会医治人？那么你不是吃药好的吗？啊，你不是医生治好的吗？但是不管医生治，其实神的手在那里工作，是因为所有的医药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啊，所有的知识都是上帝所恩赐的。那么我们身体的 DNA， 我们的免疫功能更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疾病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大家都知道我经过了四年的疾病啊，四年的疾病，我在美国，来到美国不到三个月我就生病，一病就四年。那这四年的很多的朋友都毕业了啊，有的是硕士读完了，有的是博士读完了，那我医院还没有毕业啊，我还在医院里边啊，这很惨，对不对？四年的疾病，经过很多的苦难，其实我也经过很多的生死。疾病和生死对我来说，疾病更为痛苦，死是一瞬间的事情，死就死了，死就过去了。如果你信耶稣，更不怕死，对不对？那死了我们美好无比，在上帝那里边啊，再没有病痛了，再没有眼泪了啊，在那里很好，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仰，所以我们并不惧怕死亡。可是疾病临到你的时候，它却不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是一个很长久的事情，它会磨掉你的信心，它会磨掉你的喜乐，它会磨掉你的亲情。所以基督徒也要跟没有信主一样，一样面对疾病。那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还会生病吗？当然会，因为我们上帝创造的自然律，每个人都生活在自然律之中。那么当然上帝已经他预备了我们所住的疆界，我们一生所住的疆界有多大，上帝是知道的。那么一生我们活到的年岁，他也是知道的。一生我们经历多少苦难，他是允许的。所以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疾病来临的时候，我们会惊慌失措，我们会打乱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布置，我们会自己做一些错误的决定，有些走不过去，那他们就自己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有些就忧愁，那忧愁也死得很快，你知道吗？这个你问问医生，说医院里边那个快乐的病人和忧伤的病人哪个死得快，他一定会告诉你，那个情绪不好的死得会更快，对不对？当然快乐的不多，哪有生病还快乐的，对不对？一般生病都不会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十字架面前，看到十字架的医治。圣经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流了宝血，圣经告诉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会得平安。我们看四段的经文，那今天我们看这几段经文，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段经文。我们先看以赛亚书的第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的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么以赛亚书53章讲到医治，那个他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那么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然后呢我们却以为他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没有来前700年就写成了。那么他写到耶稣他的出生啊，他是多么的卑微，他没有家容美行。那么他写到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受咒诅，他写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被财主啊来掩埋，他预表着耶稣基督所有的经过。这个以赛亚书在耶稣基督来前700多年就已经写完了。所以很多的后来的历史学家，不信主的历史学家，他不相信以赛亚书是当时的真卷，他就以为是后来基督徒写的。 后来到1948年，有一个阿拉伯的小男孩，他放羊，他的羊掉到一个山洞里边，那么他就去山洞里找羊，他发现了一些的古的那些古的破旧的坛子，他里边发现了很多羊皮卷，用羊皮写上的书卷，那么他也不懂，他就把它拿回去，他的爸爸也不懂，就找了这个历史学家一看，就是辞海古卷。前几天我在台湾看到展览的，当然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在大英博物馆。那么我看到那个辞海古卷，那么这个辞海古卷发现了以后是一个历史的证明，那么这个考古学家证明这个辞海古卷的羊皮是耶稣基督诞生前的700多年的物质，所以证明以赛亚书全卷的书每一句都是真实的，所以神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已经告诉我们，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耶稣来到我们中间。那么以赛亚在53章写到他医治我们的疾病，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打了。那么哪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这里读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会医治我们，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平安，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他为我们受伤。那么在诗篇103篇1到5节也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那我们这段读到，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为什么称颂他呢？他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他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捆绑。那么这位耶和华，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也不了解，说哎呀，这个来到基督教会一讲就三个神，我们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啊。三个神，一个叫圣父，一个叫圣子，一个叫圣灵，其实三个，这三个位格，神的位格是一个神，神的三个位格。那这个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也有人说，哎，你看这个基督教很有意思，这个天父呢姓耶，叫耶和华，那圣子呢儿子也姓耶，叫耶稣，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的糊涂，其实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懂，我常常听牧师讲到，我都会听到他讲错，耶和华是天父是吧，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亚卫是神的名字，这个神的名字亚卫耶和华包括圣父圣子圣灵，他是神的名字，因为犹太人不敢叫神的名字，他的名字叫亚卫，所以我们翻译成中文叫耶和华，亚和华啊，耶和华。那么当我们谈到说这位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那么神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工同荣，他们一同工作，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圣父设计救恩，创造宇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那么圣子呢，顺服圣父，被差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那么圣灵呢，被圣父圣子差遣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在一起成全救恩。那么在圣父创造宇宙的时候，圣子是不是一同创造呢？是的，圣子是跟圣父一同创造宇宙万物。那么圣灵是不是一同创造呢？圣灵也是一同创造，一同创造。所以在神创造宇宙，你打开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看到在第一卷圣灵就出现，圣灵就出现。那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不太敢谈圣灵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谈圣灵所以我们会经常会有一些争论我们有的讲圣灵充满圣灵的高摩，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医治。那有的觉得哎呀，我们一谈圣灵好像谈不准，谈不准。其实很多的人不信圣灵，我们就读圣经，但是要记住弟兄姊妹，如果你不信圣灵，你就没有信神，因为我们所信的天父是100%的神， 他有自己的位格。我们所信的圣子也是百分之百的神，有自己的位格。我们所信的圣灵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 100% 的神，他也有自己的位格。如果没有信圣灵，我们可能就没有信神。圣灵有两个工作，是在我们生命最明显的。第一个，圣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进入真理。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认识耶稣基督。真理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你信耶稣不是你的决定，信耶稣是圣灵的感动啊！你信耶稣不是你的选择，是圣灵的引导，他引导你进入真理。当你进入真理以后，你就得到上帝的祝福，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第二个工作，当你信了耶稣，你再犯罪的时候，你就跟过去犯罪不一样了。你过去犯罪，你觉得理所当然的，对不对？那可是你圣灵住在里边，你再犯罪，你就不觉得理所当然，你就觉得一种亏欠、痛苦、挣扎，对不对？所以圣灵在你的里边，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可以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能力。他可以免于你犯罪，当你要犯罪的时候，他会为你担忧，为你叹息，为你代求，那使你能够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小偷啊，他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生命就是偷东西啊，偷东西就是他的事业，事业做得越大呢，他越高兴，对不对？偷得越多呢，他就越喜乐啊。结果有一天，一天没偷到东西，他就很沮丧。结果晚上的时候呢，他睡不着觉，他在床上就翻过来掉过去，翻过来掉过去啊，因为没偷到东西嘛，就睡不着觉嘛，对不对？今天好像就亏了嘛，白做一天工了，啥都没偷着。这他就听到远处唱歌啊，唱耶稣的爱吸引我哇，他就被吸引了。他不是被耶稣爱吸引了，他就被那些人吸引了。他想那么多人一定有机会下手，所以他就离开家，就奔布道会去了。一到那儿，那牧师正在讲道，他悄悄地坐在后边。牧师讲道，他就觉得是对他讲的，牧师就指着他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那其实牧师讲以弗所书，对不对？以弗所书第5章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然后我们要找一份工作啊，然后我们不仅能够养活自己，能够帮助别人。那其实牧师讲圣经的话，哇，他一听，他就圣灵一下就进入里边感动他。他说，哎呦，真有神呐、啊！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呢？就对着我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那就不敢偷了，这手就被绑住了，你知道吗？他就知道牧师看着他，其实牧师根本没看他。嗯，那结果呢，牧师一呼召，他不仅没偷，他跑到前面绝志了，信主了。一信主的一刻，圣经告诉，当你信主那一刻，圣灵就内住在你的里边，你的生命就有个翻转，过去一切都过去了。若人在基督里边，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会变成过去，都会变成新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在教会里边努力的服侍主，非常的敬虔。礼拜天做礼拜啊，礼拜三祷告会，然后教会礼拜六发单张，他都去。就有一天呢，他打工下班回家啊，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包子铺。那他要买包子，他就喊了两声。这个包子铺有点像我们法兰盛的小包子铺，就一个老大娘在那包，然后呢有人来买就卖，没有人来买就到后边包。那么他就叫了半天，那老大娘可能忙，耳朵也不太背，没听清楚。他就想，哎呀，叫这么天都不来，这过去这多好的机会啊，这还用叫吗？啊，这人有的时候不能乱想啊，思想决定行动。他这么一想，这一轮包子一塑料袋就拎走了。回到家里边，晚上晚餐有了，对不对？啊，这个自己打了个鸡蛋汤，端上来，包子一放，还热着呢，往上一坐，哇，这个心满意足的，今晚有包子吃了。可是基督徒吃饭有个事情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哎，要祷告。他一祷告说：“主啊，谢谢你给我午晚餐。”完了，基督徒为什么祷告？有没有好处啊？有好处的，提醒你。哎，他一祷告下，他就一下像火一样把他烧的跳起来。哎呦，这个包子我是偷的，我怎么可以祷告？麻烦了，这是圣灵的工作。他立刻就吃不下去了，啊，不仅吃不下去，也睡不着了，就躺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翻过来掉过去。 你看他这两个翻过来调过去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他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不好意思，我这个偷包子了。因为牧师啊，这个没有责备的，就一般的牧师不太了解，说你怎么又偷包子了呢？你说你偷什么不好，偷包子丢不丢人？另外你说你大家这么为你祷告，这半年你成长得很好，你看前功尽弃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为了难过着急啊？会的。可是那牧师很有智慧，牧师说：“弟兄啊，那你怎么过去你偷到东西，你什么感觉？”哎，他说：“过去偷东西睡得很香啊，那为什么今天偷到东西睡不着了呢？”那不知道啊。牧师说：“圣灵内住在你里边，他在为你担忧。所以睡觉吧，别担心，为你祷告。明天早上我们去跟人家把钱付了，我们向人认罪，好不好？我带你去。”第二天牧师带他去了，把钱给人付了，向人认罪悔改。哇，诚恳的这个弟兄也很难过，流下眼泪。那个卖包子的老大娘也挺感动，就跟去教会了。万事互相效力，你们哎，有时候别人觉得说我们软弱，就撒旦就控告你，撒旦控告你，你瞧你又犯罪，你又软弱，所以永远你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你有没有这样被控告啊？其实神，我们信神是有恩典的，像我们做儿女的，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是上帝爱我们，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医治，我们这几段经文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深深的了解，深深了解。所以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因为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你看，这个医治的疾病跟赦免罪孽是相连的。啊，就是疾病跟罪有关系，一会儿我会再讲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第十五章啊，这段一段医治的故事非常的特别。那我最近在建堂的时候讲出埃及记，我今天突然想到这段经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段经文，可以放在神的医治里来讲。以色列人被摩西带离了埃及，他们过了红海，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埃及的罪兵在追他们。所以那时候摩西向海举起他的杖，那么大海分开，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200万人还有牲畜很多，他们过了红海，那么走了干地，过了红海，埃及罪兵追过来的时候，摩西祷告上帝使红海复原，埃及的罪民全部被淹死了。所以摩西的这个姐姐米利暗就在对面开始歌唱赞美神，因为她是一个女先知。这是一个大的喜乐，大的盛典，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然后呢，这个云柱就引导他们在旷野走路，走了3天，走在哪儿？舒尔的旷野。我们看着22节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方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是医治你的。他们后来到了以林，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在那里水边安营。那我们读到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奇妙，是不是？你看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这个埃及以后，他们遇到的难处，上帝帮他们解决了，可是他们还在抱怨啊。其实人都是，我们信了主的人也常常抱怨呐。我们也会抱怨主耶稣没帮助我们，为什么我的婚姻会有问题？为什么我的身体会有疾病？为什么我的儿女不听话？为什么我们的工作就不那么顺利？为什么我们去面谈一下子就拒绝了？但我们好多的为什么，我们最后都是问神，神你真的爱我们吗？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不仅问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发怒，不信这个神了，不去教会了，一点用都没有啊！我们把这个神就当作一个使唤丫头，我们让你干嘛就得干嘛，你不干嘛就不是神。 所以我们人就会这个样子。以色列人也是如此啊。以色列人当摩西把他们带出过红海的时候，那表示一个人的新的生命开始。我觉得常常想到过红海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就像我们受洗一样，我们过了红海啊，我们通过水啊和圣灵，我们重新成为圣洁的人，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还会不会软弱呢？一个基督徒信主还会不会犯罪呢？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还会不会得疾病呢？回答是会的。那如我们来如何来面对呢？我们看这段经文很特别，这个以色列就抱怨，他们抱怨谁呢？他们还比我们强一点，他们不敢抱怨上帝，他们抱怨那个上帝的仆人摩西。哎呀，你把我们领出来干嘛？我们在埃及虽然被欺负，可是我们还有大蒜吃，还有大葱吃，对不对？还可以喝蛋花汤，对不对？你说到这里，哇，水是苦的，走了三天没有水，哇，这个摩西，你看摩西这个人真的是有生命。当抱怨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应。那像我们抱怨我也没有水喝呀，对不对？对不对？我容易吗？我带你们过来，这拖家带口的，这么多人，对不对？那我也没有大蒜吃啊。可是摩西没有，摩西转过来求告神，他跟神求，那么神就帮助他们。那么那个时候神就指示摩西，有一棵树，他把那个树扔到水里边，水就变甜了。那这个树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他回答了这个树。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啊，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这个木头英文叫 tree， 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英文那个树也是 tree， 那么这是一个词。那么这个木头是树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tree， 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个 tree。 所以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那这四段的经文穿到一起，我们看到我们神的心意是在十字架上。 Amen。 在旧约的时候，当那个树扔进去的时候，那水就变甜了。当我们新约的神儿女，不管我们多么苦，当我们跟十字架背上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对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他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从苦变为甜。我们的生命就变就像马拉的水，如果你没有耶稣的十字架在那里边，你的生命就是苦。你不仅你的身体是苦的，你的语言是苦的，你的心灵是苦的，你的生活是苦的，你一切都是苦的，你生下来从小到大一直到老都是苦的。你看小孩一生下来，佛教徒解释说小孩一生就是夸夸夸，对不对？苦，对不对？他苦吗？他的母亲的奶是甜的，可是他说苦，他的生命中就是苦。你今天跟一个人接触，你跟他说没几句话，他就梆梆把你整得快半死了。你这个人你看多苦，他里面流出来都是苦水。人需要团体，人需要结婚，可是结了婚为什么吵架？两个刺猬猬很寒冷，凑在一起温暖，可是都会扎着对方，你知道吗？人就是我们，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我们对别人就有要求有期待，然后我们里边的苦如果没有经过医治，我们就会出来，就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品质，也影响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对许多人来说，生命的苦难在疾病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比死亡更为恐惧。有很多的人因为生病失去了盼望，有很多人因为生病失去了人际关系，有很多人因为生病他失去了信心。任何宗教在解释生病的时候，他们都不好解释，这是一个比死亡更棘手的、更迫切的、更可怕的问题。那么圣经怎么来看疾病？今天我们讲这个疾病，我们先讲神学上怎么看。圣经在谈到疾病的时候，他讲到三种的疾病。第一种是我们常见的叫身体的疾病啊，包括先天的也包括后天的。那么先天就生下来就有残疾，对不对？圣经讲了很多的例子，有一个人生下就是瞎眼的，叫巴迪买啊，在马太福音第9章那个巴迪买 剩下眼睛就瞎眼的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啊，巴迪买，这是天生的。有人生下来就是瘸，有一个人生下来38年躺在这个毕士大池旁边不能动，瘫。那也有后天来的疾病，我们今天后天来的疾病就很多了啊，最可怕的就是癌症啊。当一个人癌症临到你了，你大概没有治，你半条命就没了。你不知道的时候还好啊，不知道你活得还挺快乐。可是医生说你得了癌症，3个月想吃啥吃啥吧，你啥都吃不下去了就，啊，你可能用不了3个月你就完了。可是你要不知道，也许你活30年还没事儿。我告诉你，真的是这跟信心有关系啊，跟信心有关系。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是第一种疾病，身体的疾病。那么第二种疾病叫心灵的疾病，心灵的疾病包括空虚、孤独、茫然、嫉妒、纷争、恼怒。人活得不在一个正常的里边，还包括精神病，啊，精神病，很多人是有精神病的。你有些他有些轻微的叫精神障碍。当我辅导一些婚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说都不通，中国话叫轴，是那种轴的要死，你怎么说他就那么跟你轴。后来我问一些专业医生，他说那叫心理障碍，那种是一种病。他虽然没有到精神病的程度，可是他是很危险的，需要辅导，需要医治的。所以为什么有心理学家啊？心理学家现在大行其道，对不对啊？心理学家收费很贵的啊，你去找他去吧，1个小时100多块，那就听你说，你说完1个小时给他100块，说2小时给200块，说3小时给300块，结束了他给你开点药走吧。你找牧师说1个小时不要钱，说2小时不要钱，说3小时不要钱。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找心理医生，就找牧师。那牧师也忙得要死，而有的牧师也没经过这种专业训练啊，听到这心理疾病进来了，进来最后自己成心理疾病住医院去。真的，很多的牧师没有经过那种训练，你每天都垃圾往他里边堆呀、啊、堆呀、啊、堆、啊，他成了垃圾桶。有一天他自己崩溃了，奔 out 了，也不能做了，进了精神病院。啊，有啊，你别以为没有啊，对不对？我们在神院学这个心理学，学教牧关顾的时候，老师都要警告你，你要知道，你听的是一个故事，耶稣要医治他，而不要进到你心里面，在你里边堆下来，你要把它拿出去。怎么拿出去啊？啊，你要不祷告，你不亲近神，你也拿不出去。所以做牧师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好好爱你们的牧师。也不仅给他老说婚姻的关系，说这些这个难受的事，也说点喜乐的事儿。他说牧师我找到工作了，你看牧师多为你高兴啊，对不对？说牧师我拿到绿卡了，哈利路亚，哇，牧师说哎呀太棒了，对不对？你这样说这牧师就进不了精神病了，对，喜乐就都临到他了。心理的疾病人人都有， everybody， 没有一个逃得掉的，就像人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心理疾病人的或多或少，或多或少。那么还有一种叫生命的疾病，这种疾病也很多人都有。我们忽略生命的疾病，因为生命的疾病就是死的咒诅，死的咒诅，没有人能逃得脱，人人都有一死。圣经说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就拉倒了，如果死拉倒你很轻松，我告诉你，如果你相信圣经所说的死了没有拉倒，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死了拉倒的，我告诉你啊，除了中国大陆的医生。你知道你看多少医生他们在治那种濒临死亡人，他们会发现一种现象，死了不是拉倒的。很多有信仰的他死的是要他面对着一种荣光喜乐奔向死亡。我跟你讲，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人来到我们教会，他从来不太来教会的，台湾人。我们教会台湾人很少，我们丰收华教会是大陆新移民比较多。那么来一个台湾人，我们就把他当熊猫一样的宝贝，所以一来台湾我就特别的喜乐，关心他们。终于有台湾弟兄姊妹来到我们教会了。那么这个弟兄是坐着轮椅来的，坐在第一排，太太突然，我认识他太太，我知道这是他先生。他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听他太太讲过，是通用公司的这个副总裁。那么他有很多的发明和专利，就是那种 airbag， 我们开车前面有一个那个砰，就是你出车祸那个打出那个气球就把脸打肿了那个东西，就他发明的。啊，我还跟他讨论能不能轻点，他说不行，轻命就没了。脸肿总比死强啊，所以他发明的那个力度是他认为是正好的。这个人信主37年，从来没去过教会。啊，就像毕士大池那个人瘫痪38年一样，不来教会的。 因为他觉得信主天堂的门票有了，为什么还要去教会？那你们老去教会的不也进天堂吗？那我不去教会不也进天堂吗？不信了受洗之后就得救吗？得救就完了吗？咱们就抓世界吗？抓金钱，抓名誉啊，什么都可以抓吗？对不对？太太常常说，哎呀，你要好好爱主啊，你要到天堂不一样的，有的离神近，有的离神远。他说你们近点我远点没关系啊，那你们我在天堂扫地就行。你看这个是很远，结果得了癌症，肝癌，60几岁，正身强力壮时肝癌，来教会了。来到教会我一讲到他就哭，不管我讲什么他都哭。哎呀，我就觉得我讲特别好，老感动这个弟兄哭啊。每次讲完道我都给他祷告，我一伸手他就举起手，举起手。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见到他，我那段忙，我也没给他打电话，他太太就打电话说，牧师啊，他已经昏迷7天了，医生说就这一两天的事儿，我们希望到医院来看他一下。那我就带了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到医院，我们到了医院他已经不认识我们，在昏迷状态。那我们就安慰安慰他妻子，跟医生谈的话，他的病情，医生说基本是这几天的事情了，肝癌晚期，没什么救了。那我们就给他唱诗歌，我记得那天我们唱的是《奇异恩典》，将来天家圣徒相聚，我们就唱这首歌。哎，我们一唱，他眼睛睁开了，睁开了就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说：“什么太好了？”他说：“我去天堂了，真的，真的。”什么样子？哎呀，他说荣耀无比。哎，你们不唱歌，我就不回来了。哎呀，那天真的是，我都说，哎呀，弟兄们，既然这样，我们就这个话就好谈了。因为你知道，牧师就怕跟临终人谈话，你说深了，那家属死总是不好谈的一个话题，对不对？哎呀，说弟兄你死了，你喜乐的死吧，能这么说吗？那不能这么说呀。你说弟兄啊，你这死了，这我们很痛苦啊，哭啊，你就不能这样，你这样就没盼望了吗？你说你怎么做，这很难做的。他这么一说，我们话题就全打开了。好，太好说了。好，你都已经去了天堂，那么美丽，我们今天谈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该怎么办啊？你的追思礼拜你有什么想法？你看这很有意思吗？那如果不信主人能谈这个问题吗？他就说，牧师，我有两个要求。第一个，你一定主持我的追思礼拜，我就你一个牧师，我信主这么多年就一个牧师，那个受洗在台湾呢，也找不着了。我说那没问题，这责无旁贷，你是我的会友嘛，那这个你这追思礼拜一定我主持。我说那你喜欢哪一篇经文呢？我跟你讲，诗篇90篇啊，他给我指定的。他为什么喜欢诗篇90篇？人的寿命是70岁，强壮的80岁，无非劳苦愁烦，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了。人的生命就是那么短暂，但是神是永恒的。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在永恒中。我昨天讲了，你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在永恒中，不是你离开这世界那一天，是你信主那一天。 Amen。 信主那天你就活在复活里边，你就活在永恒里边。你信主那一天，你生命完全的翻转，是不一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盼望的。那我跟他讲啊，跟他讲，我说，但是你要等我，我要去新加坡布道，我一个月才回来，我明天就走了，你要等我一个月，好不好？否则你走得太早了，也不能留那么长时间啊，对不对？他说我等你啊，这一个我们就拉了手，这就算说定了，啊，他等我回来举行最次礼拜。第二个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告诉弟兄姊妹，啊，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不要像我。信主这么多年不来教会，他说张牧师，我来教会这半年是我人生我认为最快乐的半年，还是我人生最痛苦的半年，因为我身上有癌症，可是我每天听神的话那么好，大家敬拜的时候那么喜乐，他说我要早早来教会，那些喜乐天天充满我，可能我不会生这个病。我说有道理，我记住你的话。所以他最次礼拜的时候正好是我一个月飞回来，我飞那天早上凌晨3点钟他去世，第二天给他举行最次礼拜，那底特律来了好多的高管，他们美国那些高管，我就讲了诗篇90篇，我就鼓励弟兄们早早的来到教会，饱尝主的慈爱。上帝告诉你，你要安息，你劳动了6天，你要安息1天，在主的怀里边重新支取力量，你会像鹰一样的如鹰展翅上腾，你会像鹰一样的返老还童。可是我们人不会啊， 我们就为了赚世界的，我们就拼赚呐、啊、赚呐、啊、赚呐、啊，我们累也不怕。到有一天我们生病了，我们才知道我们没有听从上帝的教导，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当他们抱怨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树指示给摩西，摩西就把这个树扔到了水里边，那么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一个人信了主了以后，他的苦涩的生命会被神改变啊，会当他改变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就不太一样，他的 DNA， 你知道人，上帝给人一个巨大的这个防御系统，军队叫 DNA 啊，你的免疫功能是上帝给你遗传的，这个是超过一切的药物，超过一切的医治，你最好的医治是你自己，是你自己。可是你要记住，你的免疫功能大军呢，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枢指挥司令。那你的司令是谁呢？如果你是耶稣基督，那你不动摇的，因为神的应许。如果你是你自己，你就垮掉了，因为你没那么大信心。当你有病的时候，你首先你的司令部乱了，对不对？你的司令部就没法去打仗啊，你的司令部，然后你的司令部给你的身体的军队的信息全是消极的，那你的军队就自己打自己了。我得过癌症，化疗过，化疗的目的是干什么？消灭癌细胞。可是化疗的消灭癌细胞的时候，更多的消灭健康的细胞，消灭你的免疫功能的军队。我也得过肾病，肾衰竭。那肾病是什么？肾病就是你自己的军队打自己的军队，啊，肾病、红斑狼疮都属于免疫功能的疾病，就他的免疫功能没有功能了。但他不仅没有功能了，他要自己打自己，所以他的军队打自己就把自己打死了。肾病其实，我们把它中国把它列为泌尿科，对不对？是属于跟尿有关系的，在美国不是，是免疫功能的疾病，免疫功能疾病。他把你放在另外一个科里边，属于免疫功能。那他给你什么药呢？他什么药都没有，他搞不清他怎么来的这个病。你可能一个忧愁就得了，一场雨，医生跟我说你可能就得了肾病了，啊，吃错一件东西，海鲜，所以曼哈顿法拉盛的弟兄姊妹小心吃生海鲜，一块生鱼片，一个那个带壳的那个叫什么？叫什么最好吃的叫什么？生蚝。就有可能，啊，那我一般吃生鱼片吃生蚝，我都用开水涮涮。我宁可它不那么鲜美，它也别得肾病。我告诉你，我得过，我知道，也可能一个基因突变你就出了问题。那医生怎么办呢？医生没有办法，医生就给你用激素，叫可地松。我在医院里用了4年的可地松，啊，我来到美国，可地松一用，你的骨头就很快就酥了。你的骨质就流失，然后你就头就变得很大，背也很大，然后你就整个的人就情绪就完全亢奋，天天亢奋，产生的完全很大的变化，副作用相当之大啊。那可地松的作用就是把你这个免疫系统杀光，明白意思吗？因为他打就用这种药把这两免疫，不管你正确错误搞不清，全杀死，让他没有免疫功能的时候他就不打了，然后免疫功能再重新生长起来，你的病就好了。这是医生的治法啊，你半条命好了，你半条命也就没了，你知道吗？你差不多了也就。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生了4年的病，对我来说这4年是很痛苦的，但是今天回想起来，这4年是神给我的一个试炼。你看，当他们在那里耶和华试炼他们，通过苦难试炼他们。今天我有个老朋友，我们跟一个老朋友吃饭，王军涛，那我们还是向他传福音吧。每次吃饭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给他传福音啊。他就说，哎，那上帝就跟你走后门，就把你给医治了。那别人上帝就不喜欢的，就让他死掉了，对不对？我说神每个人他的生命多长，上帝是预定的，每个人的疆界多大，上帝是预定的，每个人一生管多少钱，上帝是知道的。所以你也不要，你看着比尔盖茨赚钱你也赚那么多，不可能。你上帝让他管那么钱，让你管那么多钱，你就腐败了，你知道吗？所以他是知道你的。那中间为什么会生病？是上帝在人生的阶段上给你的试炼。 这个试炼你过去了，你就得了荣耀，啊，你没过去，你就是苦难，就是咒诅，你死掉了。你没有经过上帝给你这个能力。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神给他们一棵树，那这个树呢，哎，就成了这个医治他们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树一进入到水里边，水就变甜了啊，水就变甜了。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疾病来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首先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他来医治我们。你们哈利路亚。我在美国生病一年，住了一年医院，非常痛苦啊，化疗是很痛苦的。那如果你能不化疗，尽量不要化疗啊。化疗一般的就是啊，你的身体的好的细胞被消灭掉了。那我那个时候呕吐，一天我大概差不多30几次，吐到五脏六腑都翻出来。那晚上我不能够睡在床上，我必须睡在厕所里边，因为我要吐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得对着厕所马桶吐，马桶吐就比较方便。你要在床上再下来再回来，你身上就都是管子，你就挂的还得推着吊瓶，那个不方便。再好的病房都要在厕所里吐，啊，你知道第二天跟医生说实在受不了了，医生减轻我的药量，啊，他就会减轻你一些药量，啊，疼痛，疼到你要吃打那个叫杜冷丁。啊，那个东西一打就可舒服了，就睡觉。那医生还不敢给你多，他给你多呢，怕你上瘾，啊，上瘾就成吸毒者，你知道吗？非常的痛苦。在美国治了一年，我的信心就治没了。那个时候我会埋怨上帝啊，我每天读就读诗篇，我一读诗篇我就爱读大卫抱怨上帝那一段：耶和华呀，你向我掩面要到几时呢？你忘记我了，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对不对？我们就每天就读这个，就读心里很痛快嘛，就把我忘了。我每天我跟你讲，我在普林斯顿，我通过那个窗子，我也看到那个 NASA Street， 我的朋友们开着车去上学的情景。你知道，我看到他们的车从我眼前开过，他们上学去，我在那个医院里边，我眼泪啪啪就掉下来。我觉得主啊，我什么时候能跟他们一起上学去？不知道，医生说没有盼望。我记得有一次我逃出医院，我就馋中国菜，哎呀，我就特别想吃中国菜，因为我在医院里不能吃，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水煮的，然后呢给你没有盐啊，没有油，我就觉得像吃猪食差不多。那胡萝卜没有盐没有油，你煮出来你是吧，那 squash 那么就跟那猪食差不多，怎么吃啊？我也吃不下去。那后来我就让他给我吃生的，生的胡萝卜有甜味儿，还好一点，对不对？哎呀，我吃了4年生菜，跟兔子似的。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吃生的是有效的，把它打碎了喝，还能抑制癌症，因为你的癌细胞主要的营养来自于酸，酸来自于肉，所以还是少吃点肉为好，啊，吃肉要祷告，啊，要祷告，求主洁净，要不大口的造也不祷告，问题就来了，我告诉你，结果跑出去。就闻到很远的地方有一股香味，中国菜，我就奔过去，走了3条街，找到一个外卖店，在那外卖呢。那我就炒了一个香干肉丝，一碗米饭，哎呀，我觉得中国饭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看人就到那种程度。后来我就转到台湾去治病。我到了台湾的时候，主要是换肾，啊，那时候我的癌细胞经过化疗没有再复发。但是我到台湾我还是继续服化疗的药，口服的。台湾我的医生看到我的检查报告，把那个药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开始给我用新的药，啊，新的药就大量的可的松，大量的可的松，那不就等着换肾呢，是吧？换肾台湾大概差不多要多少年啊，这个15年才能有的一颗肾，大概轮到你这个概率。美国要18年，印度比较快，啊，据说一个月就能找到肾源，啊，但是他们老鼓励我换印度肾，我那时候也不太懂医学，我说换了印度肾，我不就成印度人了吗？所以这个，吃咖喱了，这个吃什么也不习惯了，啊，其实这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吗？但也不那么容易，你换印度肾，你得到印度去买，这个也很麻烦，所以每天我都祷告，主啊，给我个肾，给我个肾。 有一天来了个老将军，说：“弟兄，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你不能这么祷告，给你个肾，你这祷告不就是主啊死个人吗？每天说主啊死个人，主啊死个人，有这样祷告的吗？这个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太自私嘛。”那我说，那个神不说凡事皆祷告祈求吗？我就朝神要吗？他说：“你可以祷告神医治你。”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亲口跟我说医治，因为我原来信主那个教会比较理论化，比较神学，他们不谈医治。那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告诉我神能医治我，你看我那么多年，我在医院里待一年，那牧师弟兄姊妹探访我很多，给我读圣经唱歌，没有说神会医治我的，就这个老将军是神会医治我。我就开始读关于医治的病例，圣经里的，你看那个约翰福音，我们看到第五章有一个毕士大，旁边有个瘫了38年的瘫子，耶稣遇到他就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就拿起褥子走了，对不对？但是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一件问题，耶稣又见到他，耶稣告诉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你看在毕士大，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那么耶稣对他说，后来耶稣在殿里边14节见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这段经文你看到什么意思？可我们的疾病跟罪有关系，跟罪有关。这个人瘫了38年是因为他在罪中被捆绑，当耶稣能放拿起褥子走了，就耶稣是有赦罪的权柄，耶稣赦免了他的罪，但耶稣也警告他，你不要再犯罪，你再犯罪你所遭遇的比以前更加的厉害。所以你看到这个罪跟这个疾病是有直接联系的，你想是不是？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在罪中，你的身体就被捆绑啊，你在罪中你就没有自由。那有的有病的说，那你这个牧师你这么讲，你看我病得这么可怜了，你还咒诅我说我有罪。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认罪悔改，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讲到十字架的医治呢？十字架是赦罪的吗？跟你讲，疾病有几种来源，刚才讲了，对不对？几种疾病，一种是身体的，一种是心灵的，一种是生命的。那么来源呢？第一个，罪。有一些疾病是自找的，自己在罪中得到的。你吸毒你就活不多久，你就上瘾，对不对？那你打架就容易被别人打伤，对不对？你贪污就判刑坐牢，你贪恋别人的财产或者一切的东西，你就有报应，就有后果。那当然跟罪有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纽约，我们原来有一个叫区，叫什么区？叫什么区了？纽约哈林区，平均的寿命30几岁，为什么呢？打架、吸毒、枪击，很多的年轻人，他生命本来可以活70-80岁，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意外死亡，所以这都是罪，这当然是罪。所以耶稣警告我说，我们不要犯罪啊，我们不要犯罪。那我们这个罪呢，就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疾病的诱因啊，这第一点，罪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远离罪恶，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跟随耶稣基督平安喜乐的生活。凡是知道有罪的事情，我们远离它啊，哪里这个有罪恶发生，不要去，离得远一点就好了，知道吗？我现在最懂这个，89年中国热闹地方就天安门广场，我就在中间，所以你看我就被通缉，然后我就逃跑忧愁，然后就得了一身病，对不对？所以我儿子巴尔的摩，住巴尔的摩，前阵巴尔的摩抗议，他跟人游行去，把我吓得，我说干嘛呢？他说我跟人游行呢，抗议这些警察，这警察这个啊欺负人，我说你别去，你赶紧回去。你怎么参加游行呢？你干嘛去？跟你有什么关系？他那89年你怎么参加游行呢？你去广场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说这是我的儿子，太像我了啊！那我先我给你祷告。那第二天当然他就不去了。他看到一打一砸一烧，他就不去了，他就是不对了。所以人要远离罪恶，远离罪恶。第二个， 我们的疾病的来源，忧愁，忧愁。我们担忧的事情太多太多，人活在世上，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我们中国人最容易担忧，我发现美国人不会，美国人比我们好，美国人不管儿女的事儿，美国人甚至也不管老爹老妈。当然这不对啊，该给钱还得给钱啊，该孝顺孝顺。我们中国的担子特别重。那天我看一个漫画，两个年轻人举着四个老人，你看到这个漫画没有？四个老人上面举着一个小孩。今天的中年人压力多大，他们是独生子女，他们必须孝顺那四个老人，四个老人上面一个小孩。如果我就想，这漫画画得太好了，如果这两个中年人他们塌掉一个，这个家就垮下来了。你想他是这么画的吗？对不对？两个人都腰都弯了，那一个死了，剩一个就根本就站不住了。所以保重你的身体，为了你的家庭，好好的保重你的身体，有个健康的家庭，你就是全家的喜乐。如果我们今天到中年人，可是出问题最多呀，多少中年人出问题啊，为了名誉，有的不见是为了罪，为了名誉，为了这个成名成家，甚至为了科学，有的是为了祖国，对不对？不管你为什么，你保证健康的身体还是重要的。我昨天讲了，我今天要讲一点师母的故事啊，我讲了我就得讲啊。我今天给他打电话，我说要不要讲了，别讲，别讲，不要讲我。我说我挑好的讲。我大家很奇怪啊，我这个我八九年我的太太跟我离婚了，在国内，那我没有签字，我没有签字的权利，我也不想签字，因为我们张家没有离婚的。我的爸爸就说，我们家世世代代没有一个离婚的，就你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婚的。今天中国那么坏，我们家七个孩子，除了我，六个都没有离婚，不管他们有做官的、经商的，都没有离婚。但是有的其中可能有软弱了啊，不说了啊。可是都没有离婚，我爸爸活着谁都不可以离的。那我离婚啊，我离婚是这个，我的妻子登了报纸，那个报纸是《法制日报》，说张伯利，你妻子李艳提出离婚诉讼，限你三个月之内到法庭，否则缺席宣判，一切后果自己负责。那我三个月之内我能到法庭吗？我傻呀，我逃得好好的，我一到法庭不就抓住了吗？那就不是离婚了，签完离婚字进监狱坐牢吧，说不定判死刑枪毙了。我傻，我才不去呢，离就离吧，对不对？这个里边这个怨就里边就出来了，苦毒就出来。这有没有苦啊？当然有苦啊。我那几天我就觉得我好苦啊，好苦，我吃什么都苦啊，吃鱼一口就吃到苦胆上。你知道吗？什么都是苦的。哎，这个命里生命里没有光彩，没有光彩，想什么就是想怎么结束生命，这就是苦嘛。那后来来到美国了，来到美国了，有病的时候也不会想，哎呀，有病时想啊，管怎么样还有个女儿，行，不错了，死就死了吧，就没死，病治好了，从医院里出来这就乱想了。医院里出来看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对不对？哎呀，就问医生我能活多久，医生说你基本没事了，说不定比我活得还长，谁知道我活多久。我说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太太呀？他说当然可以呀。我原来不敢找，我怕人，这怎么说，怕把人家给耽误了，人家结婚两年你就没了，你说这你何苦呢，耽误别人干嘛。你也没什么遗产给人家，有遗产还行，给人留个大房子，留个大汽车也可以，啥都没有，你说你结什么婚。那时候哎，在团契里边也有一些姐妹，我在普林斯顿，我们团契那时候有100多人，很复兴，但是弟兄很多，那时候姐妹很少。那时候我们团契有70%的弟兄，30%的姐妹。这30%的姐妹呢，有一多半结婚了，剩下一些跟美国人谈恋爱，根本掐眼不瞧我们中国人啊。只有有一个没有结婚的姐妹来到我们面前，我们都觉得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啊，这些留学生有博士硕士全去约会啊。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从上海来的，好像我们团契男生没请过她吃过饭的。我都不知道，有一天他们家请我吃饭，我到他们家，他妈妈跟我说，他妈很喜欢我， 他妈说，哎，伯利，你怎么请我女儿吃个饭呢？我说干嘛呀？我白花钱吗？我说我一请她吃饭，我们全团界的男生我就成他们的敌人，你知道吗？对不对？第二个，我有什么资格请她吃饭？人家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我这个一身病刚离开医院，要啥没啥，我请她吃饭我不自作多情吗？哎，他妈说你这个人很有意思，你看人有了病就聪明很多，特聪明，不浪费那个时间，不招大家的麻烦，你知道吗？要否则大家都恨你，你看你们俩又跑了，大家眼睛盯着，你知道吗？后来他嫁给我们团体主席了，我团体主席以权谋私，利用谈团契施工的机会跟他就接触多了，那是很有意思。你看我们那个年代挺好玩的，那现在教会姐妹多了，那不像我们当年了，让我介绍对象的姐妹可多了，都找不到，不好找了。那后来我就认识了现在的师母，那师母呢，他们是读书人，自我奋斗型的，85年来美国读博士，复旦大学毕业，直接进入美国，直接进入到博士 program， 夫妻两位，同学，丈夫是班长，复旦学习第一名，妻子是复旦英文第一名，拿着杨振宁、李政道的奖学金来到美国，那一批最早的，很快毕业，结婚，生个儿子，买个大房子，第二天去签约。哇，这个人生那时候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个叫帽子，五子登科嘛，帽子、妻子、房子、票子、儿子，对不对？都有了，然后还赶上六次绿卡，这个六次啥都没干，在美国就六次绿卡就拿到了，很轻，什么都人生顺利的不得了。教会也向他们传福音，但是他们也没去过教会，觉得我们不需要嘛，都是到教会都是有病的啊，受过委屈的，这个受过伤的老人呢，都去教会。我们这又有知识，又年轻，又有文化，去教会干嘛？不需要嘛，也不缺钱。结果就在那个房子过户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儿子的父亲死了，不是别的，累死的。主持一个实验室，带博士生。然后又是申请这个钱，申请这个给他们那个 program 申请钱，操，很少睡觉，忙，晚上睡觉三点钟人就没了，心脏病发作，没救过来。这时候一个人在美国死了，在20多年前，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啊？就在美国中部教会听说一个大学教授去世了，赶紧派牧师同工到了大学，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教会就是帮助你，他们正好需要帮助，先帮助找墓地，然后用教会的教堂做追思礼拜，发 email 通知所有的朋友打电话来，事情处理完了，师母就去教会表示感谢，虽然不信主，教会什么条件都没有提，没有说你一定要信主啊，帮你办这个，没有，他们就表示感谢，来了一听神的话就流泪了，觉得人骄傲，不认识神，靠自己有一天是靠不住的，就这么信了耶稣。当然信了耶稣，后来过了三年我们就认识了，这三年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状态生活呢？是在忧虑中生活，所以很危险的，因为他不相信这是事实。每一天当外边有一个车一停下，他就以为丈夫回来了，就开门会出去，冲动突然想，像梦一样，他不会再回来了。啊，孩子怎么办呢？2岁就对孩子说：“爸爸出差了，不会再回来了。”孩子就等着爸爸哪天回来给他买东西，还心存盼望，其实爸爸已经不见了。所以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谈恋爱的时候，他们教会我去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教会那同工就告诉我们儿子说：“你爸出差回来了。” 其实我还没见他妈面呢，我们谈了半年都没见过面，就打电话，不知道长什么样，他不知道我长什么样，我知道他长什么样，他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他就是听就这个人声音挺好听的，而且唱歌挺好听，挺懂电影，我们俩老谈电影，你知道吗？谈了半年，有天他跟我说：“哎，张福利，我不知道跟谁说话，那是还没有网络呢，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你说这人对六四啥都不知道，啊，就知道我叫 David 啊，不知道我是谁。后来我就寄张照片，一看这人还说得过去，那我需要一个妻子，他需要一个丈夫，我的孩子需要个母亲，他的孩子需要个父亲，那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走到一起，又有共同的信仰，对不对？”啊，当然也没有想到什么上海人、东北人，这都没想啊。这我一去，我的儿子就跑过来，叫 Daddy Daddy Daddy。我想麻烦了，这恋爱还谈不谈了？还没见他妈什么样呢？那我这就，如果我们俩没谈成，我一转身走，这爸爸又出差了。我们觉得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家。经过苦难的人非常懂孩子多么不容易，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我们就结婚了。我们没怎么谈恋爱，就结了婚了就再继续谈吧，现在谈了快20年了还在谈孩子都谈到大学毕业了我的儿子读双博士，准备这个读脑神经科学，读 MD 读 PhD 啊，这个因为他妈妈是脑瘤，一会儿我再讲他的疾病。这忧愁会使你得疾病的，忧愁有时候它埋在你的身体里边会有一段时间。2008年我妻子脑瘤发作，当时她这个脑瘤发作时，我那天上班，我们的医生打了电话说：“张博士啊，你能来我办公室来一趟吗？”我吓一跳，因为医生让你去办公室一般都没什么好事。我刚刚做完身体检查，他让我回办公室赶紧回去，那我就觉得可能是我的问题。我说我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不是你的问题，师母在我这里呢。哎呀，我就去了，我就担心了。我一去，我的医生说，打开电脑说你看，他的 CT 出来了，脑子里有一个瘤，有多大呢？8厘米直径，7厘米的患厚度，占大脑1/4，这么大，像有太阳。满满的，哎呀，我说这个人，我说这么聪明，脑袋有东西啊，跟我们不一样。那医生说他不能开车了，你得带他回去开车，明天就要住院。那我们他给我们安排三个医生，焦日烫一个，这个还有哪一个？还有一个巴尔的摩一个，还有一个西雅图一个，三个最好的脑神经医生，脑外科医生。他说你一个一个看，你选择一个做手，手术是必须要做的了。那我首先关心是良性恶性嘛，那这个很重要，因为那段得脑瘤特别多，就问良性恶性，医生说不知道，手术拿出来做活检才知道良性恶性。但是他说我基本估计是良性，因为恶性长不了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大大瘤，那我们就去看那个医生，一看那焦烫，基督教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医院。那个医生看着说，哇，这个瘤太大了，我要做手术。他还蛮兴奋的。哎，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呢？我说你手术成功率有多少？他说100%。哎呦，我当时还挺崇敬这小年轻人，100%。啊，他说我手术是100%了，活不活可不是我管。我说这什么医生？那谁管啊？上帝管。我能给你打开，能给你拿掉，这是我的工作。那至于活不活，活多久，上帝的工作。祷告去吧。那我说，那这个医生咱不能用，这啥医生啊，对不对？说话也不着调。我们转去西雅图，结果他还不让我们出院，不许走，就是我一定要手术。哎呀，跟我们吵了好久，又跟我们的医生吵，最后后来我们祷告决定说算了，看这人蛮有信心的，虽然有点看傻乎乎的，信心挺大，那就让他手术吧。手术那一天对我们家来说，那可能就是生离死别。虽然不管你良性恶性，脑子一打开碰坏一个神经他就不认识你了，碰到另外一个神经他就站不起来了，也许碰一个神经他就不会说话了。 那这个脑瘤是最危险，要把脑袋锯开，你不是腿锯掉，你是脑袋锯开。哇，那天我们一夜都没睡着觉，我们住在这个医院里边，啊，好几个弟兄姊妹来陪我，有一个牧师来陪我，就跟我们讲，哎呀，我爸爸就脑瘤手术，没事，后来就好了，手术就很成功。等我送他到门口说，我说你爸爸哪儿呢？我爸爸第二天就死了。你瞎说什么话？他说我就安慰他嘛，是乱讲。弟兄姊妹就不断来看我们，满屋都是鲜花，来就给我们祷告。哇，这个医生都奇怪，说这什么人啊，住医院里这么多人来看他，鲜花那么多，每个医生桌上都我们家鲜花。后来人说是师母。哦，牧师说看来这个师母一定是很有爱心的师母，否则怎么那么多人来看他啊，那么看他。晚上我们有一场谈话，谈的因为律师来了要写遗嘱，那我们就谈啊，谈很多话，就知道好像这个以后就能不能谈话就不知道了，谈很多不敢谈的问题啊。他就问我死了以后你还会不会再娶啊，那么现实的问题啊。我说不会了，一个都烦死了，娶什么？孩子，你要帮他们带上大学，孩子都不容易。嗯，这两个孩子没好好爱他们，心里很难过，就是总是学习啊，学习啊，学习给他们很多压力。哎呀，真的谈话很痛苦的。但那天，我对死亡有更深的认识。我经过很多苦难。当天我觉得好像这个苦难不应该给他，应该给我。一个人苦难受多了，他多点也没什么关系。那我觉得怎么神给他那么多的苦难？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该受的她都受到。她有一天她讲见证，她说我一生中承担了好多最难的角色。科学家的妻子，本身又是科学家。后来寡妇，单亲母亲，师母，都是最难的角色。作为女人来说，我说上帝爱你，特别拣选你。上帝能给我们苦难，就说明我刚才讲了，我们所活的年岁是神预定的，80岁、90岁、100岁，中间所经历的苦难，神为什么会给我们多呢？我的理解，神特别爱我们。就像我的父亲，他常常会给我大哥很多的工作让他做，给他很多的压力，让他来带自己的弟弟妹妹。那因为我的父亲知道我的大哥行，他能承担得起这个担子，所以他给他。我觉得好像在神儿女中，神也是觉得我们能经历苦难，他觉得我们行，给我们说我们能够走过去，走过去就是祝福，明白？没走过去就是咒诅，走过去就是就不是苦难了，苦难就会成为荣耀。所以我们走过去，我说我们一起走过去啊，走过去。第二天我们就到了这个手术室门口，我们教会30-40个弟兄姊妹请假呀，在门口祷告啊。啊，晚上的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医生把药拿来说给他吃安眠药，他要睡觉，不睡觉没有能力精力面对明天10几个小时的手术，他必须睡，他不能唠唠叨叨没完，赶紧给他吃安眠药。那这安眠药一吃下去，他还是睡不着啊，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安眠药是明天有没有机会讲话了就不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好好好好珍惜你身边那个人，一生中能够跟你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我就给他唱歌啊，为他唱歌，我就唱那首歌叫诗篇123篇，你要向高山举目，121篇啊，123篇，你要向高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不是孤独的面对苦难。当面对苦难的时候，神的帮助就临到我们，耶和华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帮助我。所以我就为他唱，也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一边给他唱一边流泪。第二天早上弟兄姊妹都来了，我们祷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手术室前面，麻醉师就过来了，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特别的人，牧师，一位神父来了。在麻醉之前，像这样的医院一定是有一个神父来跟你做一场谈话。这个神父被称为送你最后一程的人，他要跟你谈一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他就有五分钟时间，他不会像我今天给你讲那么长，我一下讲了六天，五天了，明天第六天了，没有的。他就问你，你要不要信耶稣？你的手术，他说这个医院手术2000多例，现在没有几个还活着了。你要不要信耶稣？你如果信耶稣，你就在天堂里边；如果不信耶稣，你就在地狱里边，你就与主分隔分离。哇，他讲话很直截了当，知道吗？嗯，然后我太太就说：“我信主，我是基督徒。”哦，她说：“太好了，姐妹，你是基督徒，那我就不要说太多了啊。”那你丈夫呢？啊，这个，我太太说也是基督徒，说那他做什么工作？我太太笑说：“跟你同行。”哦，她说：“那好，弟兄姐妹，我给你一段经文，为你祷告，你要向高山举目，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你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哇，那天当他讲完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信心了。哇，昨天神把这段经文给我们，今天神又把这段经文给我们。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到任何时候你是有帮助的，你不孤独，你不是孤独的，上帝没有松开手不管。在我们走过人生最苦难的时候，其实当你回头看，上帝伴随你的每一天，他关心你苦难中的每一个细节，他试验你。当那以色列人在那里，神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告诉他们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那在那里试验以色列人，你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同在，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那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的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感谢主，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活的，是就在你身边的，是你可以看得见的。那天我就看到神又通过这个神父告诉我，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我觉得神一定医治我的妻子，一定会医治她。感谢主，当手术出来的时候，他的头是被锯开的，周开，把那个瘤切掉，一块块拿出去。哎呀，手术的中间都惊心动魄。你说美国手术他是给你通报的，一个小时一个医生出来，助理医生告诉你手术的进展啊，吓死！哎，出来说不好意思，刚才割断一个血管。哎呀，我说动脉静脉，说是静脉静脉。哎呀，动脉就死定了，你知道吗？动脉血就窜出去了嘛。那我就问他会不会影响啊？他不会不会，缝上了。缝上的结实吗？哎呀，比原来还结实。那你信吗？上帝创造多结实啊，你后接的能结实吗？那当然，医生就安慰你，这种我说你不要告诉我了，再以后算了算了，别出来了。醒过来几个小时麻醉过去，醒过来，我首先关心他认不认识我呀。我说这是姐。我说谁？他说我老公吧。我说就是，不是爸，没有那个爸，就是。嗯，哇，感谢主认识我，就做健疗嘛。啊，医生就给你做健疗，你会看到一个人那么刚强，那么有学问，一有病软弱下来，啥都不是了，知道吗？谁说话他都听。我的女儿就给他谈心理学，哇，过去他不听，现在他是博士，他是学士，而且他是认真的听啊，点头是啊是啊，对啊，万一人有病变得很谦卑，你知道吗？谦卑，儿子就过来给他祷告，哇，他就很喜乐，我儿子给我祷告一定是神听的啊，因为最爱我的，这个完全不一样了，你知道，站也站不住，扶着他，我一松他的邦当就过来了，就赶紧扶他一把，拿小皮球扔过去捡不起来。扔过去捡不起来，那再扔过去，就像对于一个小幼儿园小孩似的，你突然觉得扔过去，过去那么厉害，现在完了吧，老实了吧，嗯，扔过去，捡起来，要捏，天天捏，恢复功能。哎呀，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我常常想，一个人人生需要伴侣，需要一个和你一同行走天路、走过高山低谷的人。那个人绝对不完美，不可能完美。你的婚姻有问题，就因为你希望他完美。你要承认他不完美，你要承认你自己不完美，对不对？但是你可以使他完美，把他交给主，让主按照他的意思来塑造他，让他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都成为他祝福，让他的苦变成甜。这个苦要变成甜，就得用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要与主同定十字架，像保罗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常常的宣告，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如果你吵架说活着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边活着，那你老公说基督活着怎么还吵架呢？对不对？你看那你的老我活得很厉害，你知道吗？基督在里边根本就没活，对不对？那我们弟兄们宣告，我们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基督活着，活出来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生命嘛。你们为妻子舍命，为家庭舍己，不要计较，有什么可以计较的？那妻子呢？我们要顺服丈夫，爱他像爱主耶稣一样，这个家庭就会改变，我们的苦就会变成甜。今天你知道最苦的就是在家里边。我那天去洛杉矶有一个营会，是这个都是这个罗省基督教营会，来了一群100多这个13岁的孩子到20岁左右的孩子，我去做讲员。哎呦，我一看这孩子，我说我讲他们听得懂吗？说这都是一群小鲜肉啊，现在网络语言叫小男孩叫小鲜肉，女孩叫小什么东西我忘了啊，反正这个小就是都是一些小鲜肉。你说我跟他们差这么多岁，我讲他听得懂吗？哎呀，我讲他们每次都很多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流泪来到面，他们需要爱，然后让他们讲见证，上去讲见证几乎都是家庭破碎的，有的是爸爸妈妈离婚的有的是爸爸妈妈离婚又结婚的，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家庭。哎呀，他们在台上讲，那眼泪就往下流。他们可能物质上不缺乏，可是他们缺爱。当我讲的时候啊，每一次讲这孩子认真听。一个小年轻做了一个统计，他说我们过去聚会，我们这些人玩手机的比例是90%，牧师讲到都是在底下玩手机刷手机呢。他说可是张牧师讲到，我们玩手机的比例只有6%，就这么几个人玩手机。和那几个6%说啊，我们看圣经呢，我们手机是看圣经啊，不是玩手机啊。你看他多么渴慕爱，这些孩子们。弟兄姊妹，你给你的家庭孩子带来的是爱吗？你给他们带来的是安全吗？你要知道，你一生最大的财富是你的儿女，这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祝福。儿女是神赐给你的产业，这个产业是给你最大的祝福，是让你代管的，不是你的财产。你不能按照你的意思来教导他，你按照神的话来教导他，到老都不偏离。所以你必须有神的话，你必须有耶稣的生命，你才能够把孩子带好。你必须有个基督化的彼此相爱的家庭，你才让你的孩子能够在一个爱的环境中长大，将来他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们不希望孩子做多大的事业。我今天我看我的两孩子，至于他们都是读医的，他们多大事业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希望他们幸福，我希望他们婚姻幸福，我希望他们人生有信仰有信心，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别人。我就很欣赏我的儿子，我儿子跟我感情很好，他妈妈一打电话，有时候他俩就会，我跟他打电话那没问题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爱他，我比对我自己的女儿还爱他。女儿有时候还小的时候还不服气，说为什么，凭什么呀，凭什么对他那么好啊？我说你是我的女儿，他的爸爸不在了，他要的东西如果他爸爸在一定会给他，你爸爸在什么都不需要。我们今天有阿爸父，我什么都不怕。 Amen。 你爸爸在，你还有什么缺乏的？所以他需要更多的爱。儿子非常非常棒 前两天这两天父亲节快到了，两个孩子又给我寄卡，一听我在纽约还很遗憾，说卡寄到洛杉矶去了，可能你看不到。我说没关系，你们的那个对爸爸那个心意我全领了啊，非常感恩，我有这么一对好的儿女。弟兄姊妹，好好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好好经营你的家庭，让你的儿女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长大，别让他们长大的时候身体起心里一堆的疾病，然后成为社会的问题。前几天洛杉矶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子纠结了一帮女孩子，把另外一个女孩子差被打死，打了100多嘴巴，折磨了7个小时。国内来的小霸王，有钱有钱就任性，然后把人打完了以后呢，家长来了就花钱买人被打的家长，说算了不要告了，我们私了了，就都被抓起来了，你知道吗？你这求刑多重，美国把他们不到年龄的就这个按照成年人处理，求刑无期徒刑，才傻眼，这孩子傻，怎么这么重，我们就打个人嘛，在中国花2000不就摆平了吗？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好好教育，有一天给你带来的都是苦。我跟你讲，有一个姐妹，我就不说她名字了，这个姐妹很爱主的一个姐妹，这个孩子呢夫妻离婚了，这个孩子呢，这个也是在教会长大，其实也来教会聚会，但是就是这个母亲就很娇宠这个孩子。我记得有一天他出差的，让我送那孩子上学，我就去送那孩子上学，那孩子一下车转身就帮车门一关就走了。那我就跟别人不太一样，我这人就比较较真儿，我把车窗摇下来，我说跟我说 thank you 再走。他说我妈求你又不是我求你，你看这小子，那你觉得这还有教养吗？哎，我说你不说 thank you 没关系，自己走回家，我不会接你的啊，把你送到学校就完事儿了。那我是牧师，他说你是牧师没爱心。我说我教导你，你要是我的时候我得揍你，你知道吗？结果哎，这个小子跟我说 thank you， 还不情愿的。后来我说你要基本的礼貌你要学习，孩子。我们是爱你，可是你也有感恩的心。结果后来你知道怎么办？年轻人打架，一个人，一个小年轻人为了争一个女孩吧，拿枪，一枪打中自制的手枪，没打死，打中脊椎。那个子弹镶在脊椎里不能拿掉，拿掉全身就全瘫痪了，站不坐不起来，现在坐在轮椅上已经坐了20年了，快十几年了，做了14、15年了，一生就毁了。为什么呢？很多的事情是因为家庭不幸福，家庭破碎。所以今天魔鬼攻击你基督徒的就是攻击你家庭啊！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为神守住这个阵地。弟兄姊妹，这个家不要都是苦，要用十字架放在我们的家里边，使我们的家变为甜。你知道你要苦要甜是个选择呀，圣经说你要咒诅还是祝福，你可以选择，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按照己意去行啊，按照我们的己意，我告诉你没有甜美的，必须按照神的心意，不是按照你的意思，也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心意。感谢主，神也医治我啊，医治我的妻子，我们两个经历苦难的人，我们非常值得主的恩典啊，非常值得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分享十字架的医治的时候，我希望你今天就得医治，不管是你身体的疾病，心灵的疾病，都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来医治，因为他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哈利路亚，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耶和华是医治者啊，你看当那水变甜的时候，神给他的百姓定了律例，定了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那么然后说什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啊？神的话就在圣经里，每一天要读神的话。神的话就像那个活水的泉，甘泉，你喝了就不再渴。神的话就像生命的粮，你吃了就不再饿。今天我们吃世界的东西吃太多了，我们却不愿吃神的话。 神的话每一天，当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多幸福，我们这圣经有的是，我们家可能有几百本圣经，差不多各种版本，我每次读我都拿一个新的。我在中国的时候，那些带我信主的基督徒，你知道吗？全村就那么一本圣经，拆开然后用手抄就去背下来，哪有读不背不识字儿，但是能把圣经从头到尾背下来。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你说世界的东西，你说股票华尔街怎么样，那可知道了，是吧？现在股票多少点了，不要说美国的知道，连中国股票多少点都知道，知道厉害，我现在都不知道股票多少点，美国中国我都不知道。那你要我们一说起说哪块大减价，那我们呼呼家就去了，哪块的餐馆好吃，海鲜好啊，去了。你说神的话不知道，懵懂懂的，对不对？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是生命的粮，你的灵魂需要喂养。人的灵魂需要喂养，人不仅肉体需要喂养，灵魂更需要喂养。灵魂就是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用圣灵来充满我们，用水来洗净我们，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而不是属世的人。那么这个水变甜以后，以色列人开始遵守神的律例，遵守神的典章，神就告诉他说，我会医治你啊，我会医治你。那么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我们看得更清楚，彼得说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应许，神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医治我们嘛。他不仅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也使我们今天活着这一段有限的生命更加的不一样嘛，更加的喜乐嘛，更加的平安嘛，更加的有信心嘛，不要忧愁嘛，不要自己苦读嘛。我们今天我们心里很多的人心里的苦特别多，你看很多人当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不断的把苦给你，你就谈不下去。东北人说嗑唠嗑唠散了，就这意思，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叫唠嗑唠散了？唠不到一起去嘛。其实唠嗑是个技巧，做牧师的工作就是在唠嗑，就是跟你谈话嘛，说谈话有点太正式，就是聊嘛，那聊就把你心里的东西说出来嘛，那我们就根据神的话语来帮你解答，帮你分析，找到出路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找到你的教会聚会啊，没有教会的赶紧找到教会，没有信主的赶紧信主，是你生命不太一样。我要相信，我如果早信耶稣，我十几岁耶稣，可能我会避免那么多的疾病，对不对？那我早信耶稣，我不会去天门的，我去天门干嘛呢？我会为他们祷告，他们去嘛我就祷告嘛。那我又不去天门，我就不会被通缉嘛，对不对？我不会通缉，我就不会逃亡嘛，我不逃亡，我太太就不会离婚嘛，我的孩子就不会失去家庭嘛，我不逃亡，我不遭那么罪，我也不会生病嘛，对不对？当然我也不会来美国嘛，我在国内可能就贪官污吏嘛，坐牢嘛，谁知道呢？反正我们的道路都在神的面前，所以没什么可后悔的，有什么可后悔的？有人问我参加六四后不后悔，国内的朋友都做官了，我说没什么后悔，人生道路就像一条河流，不会有走从往回走的路，往下走风景无限，就欣赏你旁边的风景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走的路他们没走，他们走路我也没走，谁知道呢？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最知道的，我们得到了救恩。Amen。 那我很多朋友在监狱呢，坐牢呢，另外的都等着坐牢呢，每一天面对着威胁，活不如喜乐平安，不生病才怪。我的同班同学死三个了，你知道吗？就我这个年龄，跳楼一个，为什么跳楼不知道，另外两喝酒喝死了，不信主很可惜，对不对？弟兄姊妹，当你认识耶和华，我们爱我们这位神，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保障，我就没有惧怕。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我们会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经过了，我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后来回到美国，从台湾回到美国，我开始身体好，我把自己奉献给耶稣基督，我去读神学， 对我来说，一生中从来没有想过做牧师，我想过做军人，我想过，我也想过做诗人，我也想过，啊，我也去做了，啊，天门的第一首诗就我写的，嗯，我想成为作家。那我当年在中国我就写了东西，25岁我写的东西《哈姆哈姆》，现在上网你一查就查得到，我获过中国的文学奖。那我后来还是可以写东西的，啊，写东西的。可是，一场疾病使我对人生有新的体悟。我觉得人很脆弱，人生很短暂，人最大的意义不是为自己而活，是为也不是为别人而活，是为主而活。你们，当你为主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那主耶稣要让我们把他的爱活到全世界中去，要把他的福音传给全世界每一个有需要的人，传给那些在苦毒、疾病、咒诅、罪恶捆绑下的人，让他们得释放。耶稣说，我来让被掳的得释放，被压制的得自由，要得那些大麻风的得洁净，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今天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救恩，我们怎么可以拒绝呢？我们不能够拒绝，我们不仅不能够拒绝，我们做基督徒的得到这个救恩，我们叫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这个救恩，把耶稣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跟你讲，我传福音，我是见到人谁我就跟谁传。今天我去理发，啊，我不知道他来没来，我到那理完发，我就把我们这个票给他，啊，我说，这是我，欢迎你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哇，理发师很惊讶，说哇，这么了不起的人物，我给你理发啊，我一定去，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种子就播下去，就播下去。我信主了，就向我的家人传福音。我第一个传福音的对象就是我的母亲，啊，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很容易信的，因为她知道她的儿子是追求真理的人。我母亲说，我儿子为了追求真理被全国通缉，你想他找到的能错吗？嗯，我记得我在有病时候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在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我妈妈说。我说妈，我信主了。妈那时候不能理解，说信哪个主啊？我说耶稣。我妈说那不外国主吗？你别乱信呐！你都信错一回了，你信毛泽东都信错一回了，你也信过邓小平，现在你又信个耶稣。我说那两个是人，这个是神，那不一样。那俩是罪人，你知道吗？这是耶稣基督，我就给他解释，啊，解释也解释不通，我妈也不信，我就解释不通，我就哭了。我说妈，你要信主能见到你儿子。我那时候得癌症嘛，我妈也不知道我是那种情况打电话。我一哭，我妈就受不了。我妈说别哭别哭，我信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很容易，万一给老妈妈传福音不行，哭一场她就信了，爱你，你知道吗？我妈一信了，我妈就跟我变成了同路人，我们俩就一起想把我爸爸拿下，知道吗？哎，我这个老爸太难拿了。我爸1945年参加共产党革命。土改工作队的老革命，现在是属于抗战的待遇，你想吧，抗日的待遇没几个了，都死了。所以我爸有病住病房，说我这一层病房就我一个病人。哎，我说怎么那么好待遇？他说我们这层人没了。嗯，你看，我爸爸就不信主啊，怎么都不信。后来我爸中风了，80岁中风，5-6个月都没有苏醒过来，我都不知道，他们都不告诉我。我给家里打电话，老也没人接。有一天打电话，我侄女接的，哎，我说家里人呢？他说都去医院了。我说干嘛？他说我爷中风了。你谁呀？我说我是你美国的叔叔。哎呀，他说惨了，就是瞒着你，叫我给说漏嘴了。哎，我这个侄女现在也信主了，你知道吗？现在特别爱主，教会里带敬拜，特别棒。我侄女就那时候很小，然后。就我说，那你把电话给我接到医院去，告诉我号码，我打到医院。我妈一打，我儿子，你爸现在完了，老实了，也骂不了人了，嗯，中风了，医生说就醒不来了，你也见不着他了，这辈子你们就这样了吧。我说妈，你不要失去信心呐，我们要祷告嘛。我妈说怎么祷告啊？我说马太福音18:19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垂听成全。我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我是儿子，你是妻子，都是我爸最爱的。 那咱俩就同心合一祷告。我妈说那怎么同心合一啊？我说你拿着电话拉着他的手，我祷告你就阿门就行了。那我妈就，我还没祷告呢，阿门。我们这一下祷告了好几个月，有一天我一拿电话，我说妈，我们开始祷告。我妈说不用了，醒了。我说醒了，真的，那更应该祷告啊。那醒了赶紧传福音呐、啊！你要不传福音，哪天他又过去了吗？那一神让他醒过来就是要听耶稣的福音吗？我妈说，医生说不能刺激他，你一说他就骂人，他这个不能给他传福音，他不让传的。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父母不这样的吗？后来我说那天圣灵感动我，我觉得我是牧师了，都已经，我应该跟我爸爸正式的谈一次话。我跟我爸爸不敢谈话，我爸小时候对我非常严厉，我很怕他，他打我，你知道吗？啊，打我很倔，打我都不跑。我妈后来告诉我一绝招，你爸打你就跑，你一跑他就不打了，其实他打你就吓你。后来我才知道他吓我吧，打我跑他追不上，那就完了，回来就拉倒，他睡着了都。所以你知道我不敢跟他说什么，可那天神给我力量，我就打电话，我说爹，我说老四，爹说老四啊，你怎么样啊？我说我挺好，我说你看你醒过来，神的恩典，信主吧，都80了。我说这话也说的也不太得体啊。我就等他的骂我，你说我爹说什么？你给我找个牧师，给我受洗吧。哎呦，你看这个老头多厉害，还没觉知呢就要受洗。那我说我们先做个祷告，先觉知，承认自己是罪人，嗯，然后祷告完了，受洗了。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去中国，到我们家去，给我们全家都受洗了。我爸爸一受洗，他一受洗，全家都得受洗。而我上天堂一个都不要落下，都得受洗。过来这个儿子媳妇儿这个孙女都过来，都受洗，都受洗，水都热乎的。你先他第一个洗，全家都洗了20多口，我们家就一对没洗，我三哥三嫂。我三哥是公安局管宗教的，原来是局长，我出事了枪给缴了，让他管宗教去，管了一辈子宗教。他不好意思受洗，管宗教怎么管完了信主了，你看管的。结果去前年退休，从公安局退休到香港参加我们的特会，我在香港的大海里给他受洗，给他和我的嫂子受洗。哇，那天我们全家特别的一个一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亏欠对他们，那天我说出来了，我就对嫂子说，对不起嫂子，因为我的事情使你不能做官太太了，影响你这个发财了，我要向你道歉。嫂子说这个没有用，你是我的兄弟，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你活着，你健康，你好，什么都不重要。他说如果你不出事儿，你哥当官了发财了，可能我早就不是你三嫂了。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你们。那我三嫂现在是他们师班指挥啊！你看一家人都蒙福，多蒙福，我们都信了耶稣基督，神医治我们过去的心理的伤害，身体的疾病，使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平安的有盼望的人。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神今天医治你？你今天要跟神做一个祷告，不管你是在身体上的软弱还是身体的疾病，是你心里所求的，你都可以跟神要，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经历太多神的恩典。那天陈弟兄问我，伯利你赶过鬼没有？我说赶太多鬼了，我这是鬼见我就跑啊，鬼我在山上全是鬼，我怕他们，我信耶稣更不怕他们，我就赶鬼，见着就跑啊。我做过很多的祷告，神都成就啊，神都成就。我们教会叫丰收华夏教会，不生孩子来了我们教会哗哗生。有一天有个姐妹来了，说听说你们教会不生的都生了，为什么？我说叫丰收嘛。他说那你给我祷告，我42了，我们十几年也不怀孕。我说那你要男要女？我说男要女给一个就不错了，要男要女。我说那主按照他心意成就的，就生个女孩。后来打电话说，哎，当然要男的好了。 信心不够吗？真的不是开玩笑，因为我鼓励弟兄姊妹生养众多，我觉得上帝的旨意就是生养众多。你们，你知道穆斯林回教徒生多少？欧洲的一个家庭生 8.3 个平均，我们基督徒呢 0.8。 我觉得咱们不生 8.3 我们得生个 3.8 呀，对不对？你看圣经说生养众多，什么是众？众怎么写？简体字，三个人嘛，三人才叫众，两人不叫众叫双，一个人叫单，所以众多就是三个以上才叫众多。所以没达到指标的回去赶紧生，生不出来找张牧师祷告，你们来到丰收华业教会绝对生出来。我那天去马来西亚布道特别有意思，讲到特会讲了三天呢，讲的那天晚上讲的我就做了个错误决定，我就说今天晚上最后一天晚上有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我给你们祷告，麻烦了，300多人全到前面来了。哎呦，这个我当时就祷告，这么多人都排队，我就哇哇祷告，每人几句几句，最后祷告到半夜1点钟了，我也没劲儿了，这个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了。有一对夫妻帮一跪说，主我们要孩子，牧师给我们祷告，主按照他们的心成就他们，明年就给他们一儿一女。祷告完了我就睡觉去了，他们的牧师就敲我的门，杨牧师敲我的门，我半夜2点钟的敲，我一打开我说牧师说什么，他说你进屋跟你谈点事儿。进屋了，你睡得着吗？我说这累成这样怎么睡不着？他说你刚才祷告，你知道那对夫妻你祷告什么？你记得吗？我说那么多人，300多人，我哪记得？我都忘了。他说你给人家祷告，让人生孩子，明年一男一女，人家俩人十几年什么招都用了，就是不生。俩医生，一个是整容的，一个是这个什么妇产科的。那你真的圣灵感动你吗？哎呦，我说你这整的我也睡不着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去。他说那你明天来，你他没生怎么办呢？我说我明天不来不就完了吗？愿生不生。你说多奇妙。第二年我还不得不去，我母亲出国了，到马来西亚跟我见面，是我们十几年第一次见面，我忘了这个事儿，我就去了，还他们教会接待我。礼拜天我讲浪子回头，我妈妈在下边第一次听儿子当面的讲，妈妈老听我光碟，她没有听过我讲到，坐在后边看着我。结果我一进屋，那男的冲出来了，哎呦，看这人好像认识，牧师你认识我吗？哎，我说你叫什么？就你给我祷告让我生孩子那个。哎，我说那生了没有啊？他老婆过来了，一边抱一个。哎呦，我说感谢主，哈利路亚，吓我一身汗。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无所不能，我们的神要你的信心。你们哈利路亚，你有信心，你让山移开他都会移开，你有信心让苦难离开你就会离开你，你有信心让疾病离开你就离开你，你有信心让你过一个甜美的生活就甜美的生活。